大家平安。假设你听到许多人谈论一个对你陌生的人，假设你非常困惑，所听到的有些人说这个人太高了，有些却嫌他太矮，有些人不满意于这个人的肥胖，有些人却叹息此人的单薄，有些觉得这个人皮肤太黑太暗，有些说他过于苍白。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个人的形象非常的古怪，每个人看了都不顺眼。但也有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或许这个人的形象是恰恰合适，或许这个听起来怪异的人其实是真正刚刚好的，是真正完美的。我刚才念的这几句话是从一位叫做切斯特顿，吉尔伯特·切斯特顿，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英国的文学家所写的一本书里面摘录的一个段落，我用我粗浅的方式把它翻译成中文。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切斯特顿所讲的事情，我不晓得你明不明白他的简单的几句话里面一种非常耐人寻味让人深思的含义，我不知道你掌握到没有。不管怎么样， Gilbert Chesterton 他所说的这几句话用在一个人物的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而那是一个不陌生的人，那个人不是一个不知名的人，那个人是一个全世界最有名的人，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物像耶稣这样享受过那么多的研究，那么多的考察，那么多的比较，那么多的评论。全世界古今中外人物里，耶稣是以他个人为主体享受最多著作的人物，各种的语言，各种的文字，或者是书，或者是一些所谓的一些文章，各种的媒体，以他的故事为内容的戏剧，以他一生中所发生的事情为这个画的这个画出来的这个画的作品画像。世界上虽然不知道你同意世界上有几大宗教，五大宗教还是六大宗教，虽然有这几大宗教，但是全世界古今中外里没有一个人物像他这样子享受这么多的研究、讨论、比较、评论、考察。但是面对耶稣的这许多的观察跟看法，却是那么的让人捉摸不定，甚至于说好像无法掌握，好像没有人能够掌握捉摸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因为围绕在耶稣这个人身上有许多看起来没有办法调和的事实，好像有很多事情你看起来说要不就是这个要不就是那个，怎么能够调和得起来呢？太多这样子的事情了。从他的出生就是这样子，刚才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二章，这个婴孩生在马槽里，前面第一节到第七节讲到罗马的皇帝要人报名上册，当时犹太人就各回自己的家乡去，讲到约瑟跟玛利亚就回到大卫的城里，一个叫伯特利的城里。当时玛利亚身孕重，就生下了耶稣，生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你能不能够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哦，我们说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看过， 我们到有些教会里面看到他们摆设的这些所谓的 nativity 的这些装饰，或者我们在圣诞卡上，我们都看到过。我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圣诞节。那时候我不是基督徒，我喜欢圣诞节，因为圣诞节有很多的舞会可以去。我走在街上，我也看到一些画报画出来。哎呀，一个很可爱的婴孩，用布包着，放在一个马槽里，那个马槽里面垫着许多的一些麦穗或者是稻草，垫在那里，看起来好温暖哦，好温馨哦。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画面里面，旁边还跪着两个人，就是约瑟跟玛利亚，两个人都穿得非常的整齐，都低着头，用一种和祥的眼光，慈祥的眼光看着这个婴孩，而这个婴孩的眼光也对看他们。有一些画面还更好了，后面还有一头牛，那头牛也安安静静的，有安详的眼光看着这个婴孩。哎呀，还有光在那个马屋里，在那个马房里还有光，那光是哪里来的不知道，仔细一看，原来约瑟跟玛利亚的头上有两圈光环。有一些比较写真的，没有画他们头上有光，但是每一个我看到的画面里面都有光，那个柔和的安详的光。有些是画一个油灯，有些是画一个烛光。哎呀，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么一点点烛光能够照得那么亮，那种金黄色的罗曼蒂克的安详的光照在那里。我不知道2000年前巴勒斯坦的马槽马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我只知道20世纪、21世纪的时代，牲口所住的地方并不怎么样。我没有住过马房，没有类似的经历，但是十多年前有一次，我跟教会的一位长老到中国大陆参加培训，那是一个已经冬天的时候了。我们去的地方在黄河以南一点点的地方，是一个农村里面，相当冷了。但是我们去的那个地方还不够北，所以那些房舍都没有所谓这种炕的这种装备。我还记得我跟教会这位长老到的晚上，已经大概是十一点左右的时间，那个带领的人把我们带进去，然后那个房舍的人就把我们带到一个房间里，说老师，两位老师特别给你们安排住在这里。我一走进去我就愣在那里，怎么叫我们是在厨房里呢？我后来原来明白了，因为那是那个农舍的主人，那是他们家唯一有暖的地方，那是他们烧水煮饭的地方。整个晚上那个煤炉，那个点煤炭的那个炭火炉是烧着的，是点着的，所以他说这是唯一有暖气的地方，让我们两个人睡。那一个暗淡的灯光，20世纪的灯光照着里面，我们在那边弄，突然间我听到角落出现呜的声音，原来一看，原来在那个小小的厨房的角落里面，用一些木栏杆围着一群猪。为什么？因为他们怕猪冻死，所以才把猪从原来放着的地方迁到厨房里面，用木栏杆围着。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农舍的主人真的是很看重我们，看重我们就像他看重他的猪一样，所以才让我们睡在那个厨房里的。在那个晚上，没有柔和的灯光，没有罗曼契克的气氛，只有偶尔那个炭火啪啪啪爆的声音，还有那一个循环不良的煤烟味一直灌到我的鼻梁里。我在那天早上2点的时候犯了气喘，因为我是从小有气喘的人。我那天晚上也没有听到天使的声音，我只听到咕咕咕咕这种声音，每隔半个钟头会出现。这是20世纪，这是在人类进步了2000年之后， 我曾经睡过一个跟牲口一同睡的地方。2000年前呢，一个产妇，一个刚刚经过生产的妇人，她能够穿起整齐的衣服，跪在她的婴孩的旁边，慈祥的眼光看她吗？我不想。但是我大概知道生产的光景。我有三个孩子，老大已经20多岁，现在在西安念书，我非常的想他，所以每次遇到假期他回来，我这个做爸爸的就傻傻的在那边兴奋很久。我对他的印象就是20多年前知道太太怀孕了，去看产科的医生，我才发现美国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太太生产，丈夫要一直在旁边的，也就是丈夫要进那待产室，不但进那待产室，而且除非丈夫非常不肯，等到太太生产送到产房的时候，丈夫都一直要在旁边。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有这样的一个 practice。我在想，可能跟女权运动有一点关系。因为我记得我们家我太太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两个孩子是在 St. Peter 生的，第三个是在 JFK。我还记得在那边。在待产室里破水了，师母跟我说破水了破水了，我就跑出去外面，我就跟那护士说，我说 water is broken， 然后那个护士就说 I'll be right in， 就跟我说他马上进来，我就跑到待产室里跟我太太说，我去叫护士了。隔了大概2分钟，那护士进来，啪就一把床单跟那个被褥往我丢上一丢， change it，要我在那里换，我愣在那里，他就说 make it useful one day for the year。 哎呀，我就想，我说我们公司付的那么高的医疗保险的 premium， 我到这个产房来给我大家换。不过我很高兴，因为我发现这不是我想象中，我在从小看的那些电影电视，丈夫就坐在外面，坐在那里等，然后里面不知道什么样的声音，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出来，丈夫一抬头，他就说：“哎呀，恭喜您生了个公子。”我发现不是这个样子，我发现那晚上7-8个钟头的时间，或许这是一个好的事情，这是让一个男人能够永远记得自己的妻子生产的时候所经历的苦楚。或许在这个孩子生完之后，将来20-30年、30-40年的年岁里，这个丈夫能够想到自己的妻子曾经为了两个人共同的生命付出那一晚上的代价，能够多一点柔软，能够多一点温和，能够多一点谦卑，能够少讲几句难听的话。因为当我看到生产完之后，我发现一个女人几乎少了半条命。玛利亚冷吗？她冷的话，什么能够使她取暖？她发抖吗？她的婴孩呢？这是一个什么画面？这是一个什么光景？为什么这样的凄凉？为什么如此的寒酸？是要我将来读到这段故事来赚取我同情的眼泪？是要我说，哎呀，怎么会有一位这样的被生到世界上？是要我用这样的方式同情耶稣的眼光来看他？有人认为他的出生太寒酸哦，但是当你以为他的出生太寒酸以前，你最好发现原来另一方面，这一位生在马槽里的这位婴孩，他的诞生是隆重到一个没有办法用言语描述的地步。他的诞生隆重到一个地步，是人类用千年的历史来预备的。再过1-2个礼拜，就是美国新选上的总统奥巴马要就任的典礼。这个典礼在2个月前就已经宣布了， 在竞选结束之后就宣布，不但结束了，而且就开始筹划。我还记得他当选后第二个礼拜 Star Ledger 上面报纸就登，就警告世人说，千万不要去 eBay 买任何奥巴马典礼就职典礼卖的票，那是骗的。然后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可以要票的，你只要写信给自己的议员说你想参加奥巴马的毕业这个就职典礼，然后上面还列了一些议员的这个电话号码或什么。我没有写，因为虽然邮票才42 cents， 但是我知道是浪费的。两个月之前就预备了，有人也不知道在这样子一个经济萧条的里，这位总统会不会以节约来作为一个表彰，以节约来作为一个榜样。 After all, we are in this for change, isn't it?但是据我最后一次看到的，他们计划目前所看到的会有10个 party。 在耶稣诞生不是两个月前，不是一年以前，将近600年以前，刚才我们读以赛亚，有一位先知说要给你们一个兆头，童女要怀孕生子，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哇，不到600年前就已经先把这个告示打出来，讲到他出生的那个奇特的过程，讲到说他的母亲并不是按照我们人所有人知道的这种自然受孕的方式。不但如此，在以赛亚更早以前，有一位先知弥迦，他这样说，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但是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哎呀，另外一位说，不但这一位先知说我宣告了他出生的奇特，另外一位先知宣告了他出生的地方，不是生在耶路撒冷，不是生在大君王的城市里面，生在一个小小的村落里面，伯利恒。更早，在公元1800年前，以色列叫雅各的以色列，在他临终以前为12个支派祝福，也可以说是发预言。他论到犹大的时候，他说犹大是个狮子，虽然犹大不是他的长子，却超过任何中东人的习惯。他说这个不是长子的，将来要在他的众子孙当中做最高的，要治理12个支派。然后突然之间他就讲出这样的话来，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那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他。在将近2000年前，雅各就说从犹大的支派里面要生出一个人来，这个人不但是治理犹大人12个支派，万民，全世界许许多多不同的子民的人都要来归向于他。什么时候这个事情会发生？雅各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意思好像说，犹大犹大，你的子孙们会一直掌管着治理的权，一直到那真正赐平安者来到。这里面好像也意味着说犹大，在你治理一直治理之后，在那次平安者出现之前，你会失去那治国的杖，那治国的龟。犹太人在公元前第六世纪亡国了，亡国在巴比伦。有人会说公元前第六世纪亡国了，隔了那么久，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我在这里就很快的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一个背景。 犹太人虽然在公元前第六世纪亡国于巴比伦，但是他却仍然享受着相当程度的自我治理的这个权利。你看列王记下，你就会知道，当巴比伦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马上就立了一个叫基大利的来掌管犹太人，按照本土对犹太人制定法律裁决的这种权利，甚至于包括判定犹太人是不是犯了一些法律以至于必须判死刑的权利。这个权利一直在犹太人某种程度的自治的这种政权之下，经过波斯，经过希腊都是如此，却在希腊消退，罗马兴起之后改变了。罗马在巴勒斯坦设定了巡抚，并且规定所有在犹太人境内的犹太的官员都要罗马的政府来设定。然后到了公元十年的时候，大约公元十年的时候，罗马通过了一个法定，彻底的拿走犹太人法律的裁决权，特别是在判死刑的事情上。这就是为什么当犹太人的公会审问耶稣之后，他们必须把耶稣带到比拉多的面前，因为他们可以说我们判定这个人犯了我们犹太人的法，但是怎么样制裁他，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这是为什么犹太人到后来去找比拉多，要求比拉多将耶稣钉十字架。而在公元大约十年，当这个法定宣布传到犹太人巴勒斯坦境界的时候，犹太人有一个拉比叫做 Regamon， 在他的文献里面，现在考古里面都找到这个人的文献。当他就这样记载，他说当公会得知他们对于自己犹太人决定生死的权利被剥夺的消息之后，他说整个公会是一阵惊慌，然后安静之后开始所有的人都痛哭，他们就照着犹太人的习惯坐在地上，把灰扬在自己的脸上，扯破自己的衣服，然后大声的哭喊说，祸哉祸哉，龟已经离开犹大了，而弥赛亚何时出现呢？在罗马的时代，赐平安者的君王出生的时代，在2000年前，在雅各的预言里面就宣告了。三个不同的预言讲论同一个事件，弥赛亚出生的时代，他出生奇特的过程，他出生的地方。这世界上有哪一个人，他的身份，他的分量隆重到一个地步，要用千年的历史来预备？有人觉得他的诞生太平凡，太清苦；有人说他的诞生是何等的隆重。你认为呢？他不但出生是这样子，他长大之后所作所为，也是许多看起来不能调和的事情集中在他的身上。他被称为木匠的儿子。有些福音书记载还不只是说他被称为木匠的儿子，这是耶稣在一些会堂站起来讲道之后，周围的人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有些福音书的记载还不是这样的记载，记载的更清楚，说这不是那木匠吗？ Jesus the carpenter。 就好像现在有人说，不懂为什么共和党竞选的时候要弄出一个 Joe the plumber， 这么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么一个不但出生平凡、清寒、凄凉，还没有什么机会受教育的人，有什么能教我们的呢？他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他不是木匠吗？一个用手谋生的人，大概教育程度不高吧。有人觉得他 教育程度不高，但是他所说的话，连那当时受过最严谨训练的律法师、文士、法利赛人都没有办法回辩。不只是一两个人来到他的面前对他提出挑战的时候无言以对，而是整群的人，而且这整群的人他们来想要批评耶稣，想要在他所讲的话里面找出一些漏洞，找出一些毛病，找出一些控告他的一些把柄的时候，是这一整群的人在耶稣回答之后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无言以对。整群有备以来要来套牢耶稣的人提出的问题，耶稣简单的几句话就让他们哑口无言。举个例来讲，有一次一群犹太人要对耶稣提出挑战，说你是谁给你这些权柄做这些事情，行这些异能，讲这些道。耶稣就问他们，约翰，就是已经寻道的约翰，施洗约翰，约翰他的施洗，你们说这个权柄是哪里来的，是天上来的还是人给的？而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因为晓得施洗约翰在犹太人当中有某一种草根性的一些受欢迎的程度，所以他们不敢讲说约翰的这个权柄是人的，也就是说约翰没有权柄，因为他们怕得罪这些平民走卒。但是他们又不能够说约翰的权柄是天上来的，因为他们如果说了之后，耶稣就会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受他的洗呢？所以这些人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你们既然不知道，我也不告诉你们。意思就是说，你对那个问题都还没有答案，你怎么来问我呢？你如果对那个已经死去的施洗约翰的权柄究竟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人间的，你都不敢回答，我也不告诉你。还有一次，也是一群犹太人要套牢耶稣，就问说，主啊，夫子啊，我们知道你是一个说话公正的人，你从来不寻人的情面。哇，先讲这种话，听了之后后面就麻烦就来了。讲完之后就说，请你告诉我们，纳税给这个凯撒应该不应该？因为如果耶稣说应该的话，那他就会失去犹太人的跟随，因为犹太人不喜欢被外邦罗马来统治。他如果说不该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会带着这个问题，带着这个答案去找比拉多了。耶稣怎么回答？说，你们把一个钱拿来给我看看。拿来之后就说，你们看这个钱上印的是谁的像？他们说是凯撒。耶稣就说，凯撒的就给凯撒吧，给神的就归给神。这些高深教育的人无言以对。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不是木匠吗？他不是用手谋生的人吗？没有教育程度的人吗？哪里来的这种智慧呢？哪里能够面对这些心存恶意的人提出来根本没有不需要回答也无法回答的答案？他就这样子轻描淡写的让这些人知难而退。你看他用回答的方式，他所说的话并不是那些很艰深很难懂很高傲的言语，他回答的方式都是用非常浅显的方式，非常浅显的字句。我们基督徒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野地的花》，他讲到野地的那些花，他讲到天空的飞鸟，讲到人的衣服，讲到人吃的东西，他讲到一个妇人面笑发面笑，他讲到一个父亲跟他两个儿子的关系，他讲到主人跟仆人，他讲到丈夫跟妻子，都是你我日常生活每一天都在过的事情。这些浅显的连贩夫走卒都听得懂，他们不但听得懂，他们爱听， 连小孩子都爱听。圣经上记载许多的小孩子跟着要听，听他讲。我在这里我就必须坦诚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讲到一种很深刻的体验，好多年以前，那个时候礼拜六开始了礼拜六的崇拜，有国语崇拜也有英文崇拜，因为我们同工需要分担，所以我就开始比较多在英文，所谓的英文堂讲道，也就是年轻人。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各位哈，我每次在成人当中讲道，我不管我的信息准备的好不好，我都感谢赞美主，因为是对成人讲道。因为对成人讲道，你们实在都是很就是很礼貌的人，就是怎么再怎么不好听都没有什么表现，最多就是把眼睛怎么样合起来，而我们中国人呢偏偏眼睛又小，所以你张着开着我都看不清楚，所以你除非坐第一排第二排之后闭起眼睛我都看不清楚。可是年轻人就不一样了，哎呀，我一开始在年轻人当中讲到，我说怎么这样子啊，皱眉头的皱眉头，传纸条的传纸条，做鬼脸的做鬼脸，翻白眼的翻白脸，反正所以用着各样的方式让你知道说 boring boring boring。 我现在已经习惯了，他翻白眼我也翻白眼。小孩子都爱听，好像有一些道理，好像有一些话从耶稣的口里说出来，人听了之后说，这不但是我爱听的，也是我应当听的。所以有人说这个人讲道不像文士，带着权柄，有冲击力，有 impact。 你看他的冲击力，冲击到让人有时候有一种强烈的反应，而当人这些强烈反应的时候，不但耶稣用一些浅显的话语讲给这些人听，他的话语里面带着非常重的分量，而当时人愿意听愿意回应的时候，任何人耶稣都不排斥，任何人，甚至于当有人听了他的话到他的面前痛哭，包括有罪的女人，路加福音记载有一个女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还特别记载说一个有罪的女人。我就不晓得世界上为什么有人会被人说这个人是有罪的，所以有相当多的解经家说这个女人大概是一个从事不正当职业的妇人，大概是一个娼妓，来到耶稣的面前跪在他的脚边，泪水沾在他的脚上，这个妇人就害怕，就拿头发要把这个沾在耶稣脚上的那些泪水擦掉，用嘴去亲。耶稣一点都不避讳，一点都不嫌弃，而旁边站着的人看了都不舒服了。旁边有一个叫西门的人站着说，这个人如果是先知的话，他应该晓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在摸他的脚，在亲他的脚。意思就是说，怎么可能不为了表示清白把腿缩回来呢？怎么可能会这么不嫌弃的，这么不避讳的让这个女人来表达对耶稣的这种亲近呢？太友善了吧，太没有原则了吧，太不分黑白是非了吧。有人以为基督教是这样子，有人以为耶稣就是一个老好人，你认为呢？因为圣经上也记载，当这一位对一个痛哭的妇人，社会都嫌弃的人，在他的描述里面加一个形容词，有罪的人，不嫌弃的耶稣，他面对那一些有地位有权势的宗教人士富翁，在社会上领导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从来没有任何的谄媚过，
没有任何的巴结，没有任何讨好的言行。对着这些人，他称呼他们毒蛇的种类。昨天黄牧师在礼拜六讲到的时候也提到这一段，称呼他们，直接称呼他们毒蛇的种类，称呼他们是瞎眼还要想要当领路的假冒为善的人，称呼他们是粉饰的坟墓，是那已经粉刷过的一个坟碑，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亡与污秽。有必要吗？何必呢？为什么不留一点情面呢？这样子做是不是太凶了呢？太严厉了呢？这是不是太不合群了呢？究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还有很多很多的描述，就如同切尔斯顿所说的，有一个解释，耶稣这个人物太古怪了，或者有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耶稣才是恰恰合适的，或者这一个不寻常的人才是那真正刚刚好的完美的正常的万物的标准，万有的核心。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或许他的所言所行、他的出生、所有的事情，就是要让我们今天是真的看了之后，才里面发生一个赞叹：这才是完美的，这才是没有瑕疵的，这才是那刚刚好的。因为当他面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并不是他太严厉了，是我们这些人太容易为了讨好人妥协的真理，妥协的诚实，是我们世人有太多表面的工作，太少真实的内涵。对着那些卑微低下到他面前痛哭悔改的人，不是他太友善，不是他不分对错，是我们这些人在需要怜悯赦免的事情上，我们太骄傲，我们太迟疑。而这件事情的另外的反面，就是当我们面对别人需要我们的怜悯跟赦免跟同情的时候，是我们太吝啬，是我们太缺乏。就连他的出生也反映出我们人类深层的需要，不是他的马槽需要美化，不是他的马槽需要加上一些罗曼蒂克的气氛，是我们必须看到人生命的美好不需要其他的环境来陪衬，是我们需要明白我这个人身为人生命的尊严与美好是不需要这个西装来陪衬的。我可以穿，我也愿意穿，但是我必须明白是不需要的。整个用人类千年的历史来预备他的出生，也是为了我们的需要。因为当我们放眼看人类的现状与历史的时候，不论在表面上是如何的混乱波折，如何的让人失望，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最近还喜不喜欢看报纸。昨天黄牧师也提到，一个人就能够把别人交给他投资500亿的美金亏损掉， 这是一个什么世界？
上个礼拜 Associated Press 也发表了一个消息，当美国用3000亿美金去纾困的银行，去纾困这些银行，这些银行，这所有这些银行去年的高级主管拿了12美金的红利，12亿美金的红利 $1.2 billion。 然后今天要我们这些 taxpayer 用3000亿美金来维护他们的营业，我觉得可能这些我们这些40-50岁、50-60岁的人可能不大在意，我们大概都觉得做得好、做得对。但是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是谁要付这个代价吗？是你我的儿女，是你我生在这个觉得带给我们盼望的美国的儿女，要付这些纾困的代价。这世界上还没有任何的游戏规则是你我看了之后说这个规则是对的。当我们说哎呀，我们好不容易选起一个不会为了政治利益来出卖任何这个权益的总统的时候，却有人说我们想把他的议员的位置怎么样用最高的价怎么样卖掉。当我们看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抓不住、什么都抓不牢的时候，这个婴孩用2000年的历史来预备他的诞生，是为我的需要，是在我放眼看这个人类世界的时候，我能够看到在这所有的混乱之上有一位掌管万有的主，他所命定的事必然成就。在马槽出生的耶稣，你认得他是谁吗？或许一个更迫切、更重要的问题，他会认你吗？当我在这里心里面想说我在这里品头论足来看耶稣的时候，当他转过来用他的两眼看我的时候，他会认我吗？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这一位恰恰好，这一位我们看起来怎么这么不寻常、这么古怪的人物，这么多似是而非、这么多看起来无法调和的事实齐聚在他身上的人物，他不只是要来显露出我们的缺乏、我们的贫穷、我们的扭曲、我们的羞惭，他要把他的美好赐给我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我很喜欢今天诗班最后现在那首诗歌的最后一句话，神无瑕疵的儿子。你认得耶稣是谁吗？我们一同祷告。